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以西结书，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现在在读以西结书。很多人读以西结书觉得非常的难，尤其一开始的时候，这里他看见一个异象，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很多遍，到这里读以西结书都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试试看今天我能够把一些比较特别难以了解的地方，让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样讲台的交通，让弟兄姊妹们知道明白，或者以后在读以西结的时候大家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把第一章全部读一读，不多，一共28节。旧约以西结书在我的版本是969页。好，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当30年4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脚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往前直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蓝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如果不是在讲台上大家一起读的话，恐怕很多人读到以西结第一章就赶快翻过去，因为实在很不容易读。读的时候你很难，如果你不仔细想，也很难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想刚才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一点印象而已。我们要讲这段圣经，我们求主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现在一点祷告。主耶稣，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借着那一个荣耀，就是你自己的荣耀，来叫我们知道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带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这个异象怎样改变他的一生。 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众人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目，好叫我们思想明白，好叫我们看见。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没有讲这个意象之前，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看见这本书的价值和地位，它在历史上的关系跟我们前两次前几次讲的完全有关联，尤其它跟耶利米书发生很大的关系，以后又跟但以理书完全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国整个灭亡被掳的时候，神兴起了四位先知。以赛亚是被掳之前，在西西家的时候，在约坦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就已经兴起来的这个先知，要预言犹大家被掳，而且预言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成为他们新的君王。那么弟兄姊妹们，耶利米书就更晚了，讲到最重要的时候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我们以前说过，犹大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等到约西亚做王之后，耶利米开始做王，做先知，一直做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的时候。那么耶利米书讲什么呢？耶利米书就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你们要一定要被掳。而且在耶利米的眼光中间，被掳虽然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所以不能逃避这个命运。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经历或者应用上面来讲呢，很多时候神的管教我们并不能逃脱，但是因为是神从神那里来的管教，所以有他积极的意思。耶利米就预言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要回来。而且以后我们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就看见耶利米所讲的事，就相信并且接受，而且祷告让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因为这样的回去，当他们接受王的命令回去重建城墙的时候，但以理就预言当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共有70个七，换句话说就是70乘上7年，一共有490年。而这里又分成三段，头一个七第六当中一段是62个七跟最后一个七。而且在但以理书以后，我们看见在62个七的时候，那一个受割者就要完全被剪除。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可以看，从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开始，过了69个七之后，主耶稣就来到地上，而且到的时候就被铲除，成为应验弥赛亚一个最重要的记号。那么弟兄姊妹们，现在这段时间圣经里说是外邦人的日子。那么以西结书讲什么呢？以西结书大概和耶利米是，以西结大概和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是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而且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知道，从列王记最后我们知道他被掳去巴比伦，他一直活到很多年，30几年的时候他被抬出监，然后和巴比伦王同坐，在他的宴席面前吃喝。所以约雅金是以色列王中间被掳的中间是唯一一个最好的儿子。换句话说，在历代志里面就讲到，先知就预言那一个被掳的反而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不仅生命得以保全，并且犹太人的血脉接续在约雅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神在他仔细的关键里面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旧约里面讲的那样的明白。所以这里难怪你说当他30年的时候，4月初5日，这个30年是什么年呢？是以西结自己30岁的时候。以西结30岁4月初5那一天，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异象。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以色列已经被掳的光景，或者我这边顺便要讲一下，以色列人被掳一共有3次，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耶利米是第三批被掳的。或者其实耶利米没有到巴比伦去，他死在埃及，但是同时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大概从这个三个先知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被掳的时间。那么这里讲的时候，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就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中间看见异象。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已经灭亡，已经上国的时候，属灵的事情，所有那些有属灵眼光的人都知道神的审判就要来到。 但是以西结却在这个光景里面看见神的异象。所以弟兄这边很稀奇，一方面神愿意我们在他的子民中间得的荣耀能够彰显神，但是神的荣耀并不受神儿女失败的限制。弟兄这边我再说一遍，很稀奇，神愿意从我们身上流露他自己的荣耀，但是他的荣耀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被限制。在这些被掳的人中间，哦，神的异象就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异象当他临到以西结身上的时候，成为他先知的根据，成为他信息的根据。而且每一次，为什么我们要读第一章，因为每一次神向以西结显现，把他的话告诉他的时候，用他的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以西结都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知道这个异象是改变以西结的侍奉一个最大的关键，而且这个异象影响以西结话语的执事。他的信息从哪里出来？从这个异象里面看见。而这个异象讲的是什么？待会我们就要看。这个异象说明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里讲，从前我自己读圣经有错误的印象，以为以色列人一直还在奔跑的路上，被掳的路上，其实不是，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不过巴比伦王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靠近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河边其实是个运河，这个运河把水带到巴比伦城里面去，所以他们在城外面好像开垦荒地这样情形。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做奴隶，而且没有自由，也没有他们的侍奉，更没有他们敬拜，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失去他们的盼望。所以这个异象显明出来，当然说明神极奇妙的恩典，而且他们因为看见这个异象，他们灵里面再得的力量可以起来侍奉神。以西结就在这样一个关键里面呼召犹大的百姓重新起来侍奉神，而且为了将来那个耶路撒冷要被毁灭，第三次被掳，他们开始就知道神审判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以后以西结说，你读完之后，神把一个新的侍奉给以西结。问弟兄姊妹，这里第二节又讲什么呢？他说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所以我们有确实日子。虽然约雅金只有在耶路撒冷做了三个月的王，但是西底家已经成了巴比伦的附庸国，所以在被掳的民中间，他们仍然计算约雅金王的年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同时有两个犹大王，一个在巴比伦是被掳的人质，一个在耶路撒冷是犹大，是附庸的国。西底家最后背叛巴比伦，但是当时他把约雅金带去作为人质，可是在被掳的子民中间，他们只知道约雅金，他们不知道西底家。所以这里还是记载约雅金的年号，他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就在加巴路河边，神的话特别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这一个以西结的身份原来是个祭司。那么你知道按照旧约的传统，25岁开始要受祭司的训练，到30岁开始才进入圣殿里面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什么时候被掳的呢？就在他25岁那年被掳的。如果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有一个雄心大志要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话，他的希望可以说完全破灭了。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本来一生的目的，他的身份传统，他的地位是要侍奉神的。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地位一样，我们基督徒信主蒙召是要侍奉神的，我们要在他的殿里面侍奉神，我们要借着我们身体摆上为了主来侍奉，我们全人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侍奉神。但是仇敌把他抓去不让他侍奉，所以以西结相当痛苦的。以西结他受了祭司的这一些预备的工作，却有志未伸，不能侍奉神。不像我们今天好些神的儿女啊，并没有心要侍奉神，所以他没有机会侍奉神也不觉得很难过。我却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有心侍奉神，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也有相当的难处，他们却不能侍奉神啊，人的误会或者各样制度各样情形不能侍奉神，他心里面痛苦，或者可以了解以西结的光景。但弟兄姊妹，神对以西结有其他的恩典，特别的恩典，神的话特特的领导他。神没有让他继续做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的工作是在圣殿里头杀牛杀羊，为百姓的罪献上。祭司最大的功用就是献祭。为什么需要献祭呢？就是为了要把神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不借着祭物，是不能够罪得赦免的。 所以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就照着神所给他们规矩，借着祭司的礼仪、奉献的规矩，每年来敬拜神。如果他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在某一个不同的节期，也可以请祭司为他献祭，并且他向着神有什么侍奉敬拜的时候，他也可以献上甘心祭。这是旧约的情形。新约里当然我们知道献祭的事已经止住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被杀的羔羊，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那不管如何，这里以西结的侍奉改变，神就呼召他做先知。那么弟兄姊妹，做先知和做祭司什么不一样呢？祭司是受人欢迎的，因为祭司是直接服侍神儿女的需要。但是先知在这里，神给以西结的话却是叫他的脸面坚硬过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神的儿女正常的时候，祭司的侍奉是很容易的，因为神的儿女自己发现有罪，他就要到神的面前来，他就需要祭司替他献祭。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已经心刚硬，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罪，根本不想来侍奉，你怎么样能够把他拉到圣殿里面，他根本不去，圣殿显为荒凉，也没有人献上祭物。那么弟兄姊妹们，先知就说话。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圣殿，他们不再侍奉神，他们反而去敬拜偶像。所以这个时候兴起先知是必要的，而先知的工作也是最最艰难的。从前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君王统治的时候，神用先知对君王说话，当这个君王肯为了神治理百姓的时候，先知只要对君王说话就可以了。因为君王如果肯听，他有实权在手里，他能够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侍奉神，能够叫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每一次在犹大的复兴里面，你就看见当这个君王决心要侍奉神的时候，他就让他的百姓排除偶像，他们恢复律法，君王也可以派遣祭司去以色列人中间宣读律法。但是君王没有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走迷了路，那些牧羊的祭司也没有办法呼召他们回头，神兴起先知。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为什么有力量做先知呢？这里叫我们看见一个原因，因为他看见神的意象，他认识神。而且这个意象我们在第一章第二十八节里面看见，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假如把以西结书放下，我们想一想，上一礼拜我和英文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讲到什么叫荣耀。我们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愿主耶稣基督从我身上得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万王之王，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当我们真正要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荣耀是太难讲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想，我想了半天，那天礼拜，上个礼拜天，我真是在那里讲不出来什么叫荣耀。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什么叫荣耀。所以神界的这个意象叫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你就知道这个图画都是预表，都跟神本人有关系，跟神自己有关系，而每一件事情都在说明神的荣耀。首先以西结在意象里面看见是什么？他看见有四活物。什么叫四活物啊？四活物头一个给人印象是神的创造。这里他不叫基路伯，因为四活物就是基路伯，但是它的特点在于四活物，那个重点在于活字，有生命的。什么叫神的荣耀？生命就是神的荣耀，被创造的生命就是神的荣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创造生命，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叫死人复活，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叫无变为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给生命，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不是看见吗？最后以西结来解释这个意象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每一件事情这里所讲的一个有四活物在这里，然后四活物旁边还有轮子，然后在他们上面有穹苍，穹苍之后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人，人有声音。弟兄姊妹，最下面一层以西结看得见的是四活物，穹苍以下他看不见，看不仔细，因为神把他自己的荣耀用烟云用火把它围绕起来。 只有四活物才可以看得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今天神创造我们，这些都是被神创造的人。假如我们要正视神的荣耀，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不能看见神的本体，我们要看见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里讲他的创造，头一个是四活物，头一个他的脸面像人，在万有中间，在创造中间，人第一位，这是他第一个脸所说明的意思。四活物说明神的创造，而创造中间人居在首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忘记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对这个基本的事实因为注意的缘故而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而开始认识神。诗篇第八篇里面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稍微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是暂时比天下 天使微小一点，我也要叫他得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被创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就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怎么讲，什么叫我们的创造变为神的荣耀？神就因为创造了我们而他得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这样明白？我们如果还不明白，你看自己儿女就晓得了。当你的儿女被人称赞的时候，你脸上有光彩，这就是荣耀。所以当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在世人中间被人看见，哦，神就得到荣耀。那天我们跟英文聚会讲，英文聚会弟兄姊妹讲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神从我们人身上显出来。所以头一个他必须有创造，而这个乃成为他荣耀彰显的一个根本。神的创造还不止这一个，四活物还不止这个人的这一面，还有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这个四活物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脸。狮子在百兽中间称王，牛在一切的家畜里面第一位，鹰说到一个属天自由不受限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的创造不仅是人放在第一位，而且万有都和他配合，万有要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都讲基路伯，我们就讲这简单四件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听过这样的话，今天福音书里面也把耶稣基督形容成四方面的表现。前两天我在听一些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呢讲到人性的问题，他很会讲，讲的姊妹很有口才，把人分成四个形态啊，他不是按照这里分四个形态，但是他把人分成四个形态以后，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各式各样形态里面。那么在这个录音带里面，他讲各种形态的人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而神的恩典怎么样叫我们缺点上面能够彼此接纳，而且我们自己看见神的恩典而改变。那弟兄姊妹，当我听他录音带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这方面也有一点特点，那方面也有一点特点。等到我听得多了以后，我就发现如果按照我的天然的本性，应该是往那一个生命的特点一直往那边发展去了。可是因为信主了以后，主把我的生命改变了。等到我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就注意到，弟兄姊妹们，你很难在福音书里面把耶稣基督分类成哪一种性格的人，因为他的生命是最最平衡的，他的生命是经过神的手亲自雕刻掌握而完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人性里面完全显出神的荣美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人都不平衡的，或者我举个例子，有些人在家里面，你看好了，我常常觉得很稀奇，一个家里面呢总有一个人比较爱说话，另外也不爱说话。我常常问他说，有一天我们一对弟兄姊妹从远道来，我说，哎，姊妹，今天你也做一点见证吧，讲一点。他不不不，我的话都给我先生讲完了，他先生很爱讲话，把话所有都讲完，所以他就安安静静一句话也不讲。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有关，很多家里都是这样子的。先生如果爱讲话的话，太太就不讲话，太太如果爱讲话，先生就不讲话。如果两个都爱讲话的，糟糕了，如果两个都不爱讲话，那也是相对无言，也是很难。所以你在异性相吸，不仅是男女相吸，个性不同的地方也彼此吸引。那一个爱讲话的人就需要有人听他话，所以他看见那个姊妹啊，安安静静不讲话的，他就觉得这个人最好，他最好，他真是美丽，他正合我的需要，所以他娶了她。就是这个情形。弟兄姊妹们，人性本来是这样很错综复杂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说一个人的个性这方面好那方面好怎么样。等到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最最平衡，所以他对于那一个有罪的妇女这样的温柔， 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
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到圣殿的时候，看见那些人卖牛羊鸽子在圣殿里面，他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赶出去，推倒那个兑换银钱之人桌子，把这些污秽圣殿的人都赶出去。
你说主耶稣这个表现，他如果是向来都是温温和和的，从来也不抵挡的，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你知道主耶稣的表现是完全平衡，什么时候需要刚强的那面他就刚强出来，什么时候需要温柔的时候他就温柔的一面。那我们的人不够平衡，所以有些人看觉得太刚强了，到了硬的地步人家吃不消。那么还有一些人温柔过了一份了，变成太懦弱，没有骨头，人家看的真是也不像样。弟兄姊妹们，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生命的表现完全显出应当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创造之中，四活物又有人的样子，又有狮子的样子，又有牛的样子，又有鹰的样子。基督徒因为应该自己方面的生命表现都平衡都有，他也能劳苦的服侍像牛一样，也能掌权定规事情像狮子一样，也能够升空好像属灵，不受地上的事情干扰。前些日子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讲非常喜乐，他说我很多问题，可是我一到教会来里面来，我就什么事情都丢掉了，喜乐了。我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不来聚会，我心里痛苦极了，可是我一来聚会，所有问题都忘记了，都过去了。每次到聚会里面，所以他说我要靠着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有益处，这是保罗说的话。所以我们照他命令来着就喜乐了。那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呢？这说到神把耶稣基督生命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像老鹰一样能够脱离世俗，不受任何俗地缠累的那个能力。那个老鹰逍遥在天上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能抓到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生命，在四活物身上应当有各样的表现，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什么是神的荣耀？神创造生命就是荣耀。那今天这个生命不光是我们肉身的生命，神也把永远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因为信耶稣得的永生，这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什么叫荣耀？你得救就是荣耀，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照着他话语的信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而这个生命除了神自己给你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给你。你甚至不能叫你自己肉身的生命改变，只有救恩能把永远的生命给你。所以神给生命就是他的荣耀。而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借着四活物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最最平衡的人，他有各方面的表现，有刚强的，有劳苦的，有超越的，有平衡的，各方面的表现，这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信主了以后能够生命上慢慢蒙主改变，改变像耶稣，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你看见没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用我们的话不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反而叫神成为羞辱。怎么说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敬拜真神，反而去敬拜用人手所造的各样偶像，把神的荣耀变成各种飞行走兽昆虫的样式敬拜偶像。所以以色列百姓已经完全破坏神的荣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的荣耀再一次出现。刚才我说过，神非常乐意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当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并不受我们失败限制，这是神的荣耀。所以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看见天开了，神的荣耀向他显现。那这个不光是讲到四个脸而已，这个基路伯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形容得非常仔细。他说他的行动好像风一样，好像一片火云一样，到了哪里他的圣洁他的光辉都显明出来。行动，而且他行动不转身，这个他的旁边在四活物旁边还有轮子，这个轮子是唯一跟地上接触的东西，而轮好像水汤浴，轮子有轮中 套轮，轮往高高而又高，而且四维有眼睛。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轮子，我想也没有人真正看见过这个轮子。在异象里面以西结看见是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轮子，我们就想起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这些眼睛，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主耶稣也讲他有70眼，不是一说是一个奇形怪状，而是说他的眼目能够遍察全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向他存诚实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爱主的人最大的安慰就是神见察，神看得见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心目中神都看见。但是反过来说，一个不爱主的人最害怕一件事情就是神看见。如果他不愿意顺服神，而他犯罪或者他有什么诡诈，神看见那多讨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神的眼目在这个轮中，而且他的轮代表他的行动，你就知道神的眼睛已经遍察全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他的审判。为什么以西结在这里讲神的眼目在他的轮中？因为以色列百姓被掳被审判，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有很多的抱怨，其中有一件他们抱怨的打击他们信心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还记得，在历代志里面我们读到约西亚这个最后一个好王怎么死的呢？他出去和法老尼哥打仗就中了箭死掉。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本来有心要侍奉神的，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在他的时候有复兴，神的儿女开始认真的寻求神的话语，除去了偶像，在犹大有遍地复兴的光景，为什么他死了呢？很多人没有答案。而且是如果他所这样侍奉的神叫他死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呀跟今天我们听见的话差不多。很多人就说，哦，如果做基督徒神不保护，那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如果我做基督徒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升官发财，也没有各样名利，我就不要信耶稣。不是这样，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给我们一个答案。约西亚王虽然是一个好王，或者反过来说，有很多君王虽然不好，但是他回过头来追求神，神也把他以往事情都取消。但如果一个人开始追求神，他越认识神越多的时候，却反而不能顺服神的话语，他走在离开神的道路上面，神必定要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叫窄路，我们跟随神是叫窄路，你走了上去以后，越走应当是越往前去，越走一段应当越往前。但是如果你往后退，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我们若是退后他就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这条路只有越走越靠近神，只有越走越认识神的心意。约西亚王他因为不认识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出去抵挡法老，而这个法老是神为了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去对付亚述的，结果他没有听从。法老亲自跟他说，你不要来跟我打仗，因为我是奉耶和华的命令去的。约西亚没有听他。所以弟兄姊妹，像这一类的话在被掳的人中间许多的抱怨。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抱怨，可是以西结的回答，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而且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公平的，他眼中所看见的，他的审判就临到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轮跟眼睛在一起的关系，神的行动根据他的审判，而他的行动在审判中间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公义的。这是以西结看见异象。也许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以西结，你虽然看见这样异象，但是神好像没有照这些事情做。我想以西结的回答一定不会在这些事情上面跟我们打转，因为他认定神的旨意不改变。为什么？因为轮行走方向从来不需要拐弯，往哪一个方向去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直的。因为这句话我不明白，今天没有一个车子能够这样，再好的车子也需要转弯，但是这个轮可以行走不转弯，
因为哪一个方向都是对的。如果你说转弯的话，就表示这个方向我现在改变它道路往这个方向去了。但是神的旨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公义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们认识神追求主的人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都有他的道理，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公义的。神如果迟延他的审判有他的原因，神如果现在就立刻审判也有他的原因。我们不能代替神，但是我们却能够相信神做事的公平性。神的行动不改变，神的旨意不改变。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追求神，认识神，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轮讲到神的行动，也讲到神的旨意。而且你注意到这个轮很奇妙的，灵在轮中，灵在活物中，活物在轮中。所以他神的行动跟神的生命跟神的感动是一个方向，一致行动。我们时间不多，很快讲哈。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以西结看见是什么？我再归结的最基本的，他看见是神的荣耀。在那个追求神爱神的眼中看，神的行动跟他旨意所定规的显出神的荣耀来。从大处看，神对以色列人公平的，神对以色列人旨意没有改变过，但是在他审判的路上，他或者往这边去，或者往那边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不是十二章，第九章第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非常，第九章第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非常奇妙的事情。神暂时丢弃以色列人，为了要叫外邦人得救，这是神的旨意。可是以色列人只能看见神拣选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做了神的选民，因为有神的话对亚伯拉罕说的，他们却不能想象神丢弃他们为要拯救外邦人，他们看不见。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这样清楚，62:7，时候一到，受膏者要被铲除，而且他们以色列人要被外邦人统治，一直到外邦人日子满了，重新神把弥赛亚还给他们。弟兄姊妹，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并没有改变，不过因为人的短视，人的眼光限制，不能看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跟我提起主再来的事情，我就一面读旧约的先知书，一面仔细在研究主再来的应许怎么样情形。弟兄姊妹，我不得不告诉各位，主再来的情形就跟现在情形差不多。我是一个读科学人，所以我的话讲得很准确的哈。主再来的情形就跟现在来的情形差不多。主再来以前不会有更多的改变叫我们有警觉性，不会。弟兄姊妹，明不明白这样情形？当有人宣告说主要再来的时候，还是跟那天一样，很多的教会莫名其妙。这位姊妹到很多教会说，告诉他们说主要再来了，那里有个牧师回答说，几千年以来都说主要再来，到现在还没有再来。那个姊妹听着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彼得后书里面讲的话，到时候他们宣告主要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就跟那个牧师讲的话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惨难忽然来到，因此都不能逃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情形跟主再来的时候很像，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不太清楚主到底哪一天来。我上次说过，我知道主再来是吹角日，这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期，而这个节期都有属灵的意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他复活升天然后圣灵下来正好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圣徒被提的时候正好是吹角节的时候。吹角节就是下个礼拜哦，吹角节就9月11号啊。如果主来了，我一点不稀奇，因为我知道主要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旧约里面神对于耶罗波安改变节期这样厌恶？耶罗波安把日子改变了，他定7月做正月，把日子颠倒过来，
他立凡民为祭司，其中有一样他把节期弄乱了。
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根据节期行事，表明神的信实。
但是耶罗伯安为了不让那些以色列百姓去加入耶路撒冷的敬拜侍奉，所以他另外定的日子做节期。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有什么严重？
有，
跟弥赛亚来的时候大关系。因为主耶稣要被杀的时候一定是逾越节，所以如果他们把逾越节日子弄错了，就不能应验神的应许。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神在计划中间，他旨意中间从来没有改变过，不过为着需要，他一向往这边走，一向往这边走，可是每一样走的都是按照他原定计划，而且不需要转弯。我们的人思想不能明白过来，我们的头脑不能完全接受，但是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我对于那些肯真心追求神的人，我要提出这样的话：读圣经，好好读圣经，你明白神的旨意，不要被世人，不要被人迷惑。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的拯救，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所以伦也说到神的荣耀，说到他行动和他旨意不改变的荣耀。因为只有神是全知全能，他不需要改变，没有一件事情是临时的发生而神需要紧急处理的，神都知道，他的眼睛就在这里，完全看得清清楚。这个眼睛看见过去，看见现在，也看见未来，他往哪个方向都能看，他往哪个方向都能行动，神的旨意往哪一个方向都是正确不改变。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更清楚。以西结看见一个轮子，我的领会轮子的性情跟他行动的方向只能说到这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里面，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走错路了，好像觉得今天神为什么这样做，等到过了一段时间，看见我们原来所发生的事情正在神的道路，正在他的旨意身上，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讲了，神的创造给生命是他的荣耀，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他的荣耀。这里我们又讲神的旨意不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什么关系呢？你要晓得，今天世界上人对于人没有意义，对于人生在世没有意义，对于世界的存在没有意义，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些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很受人欢迎，所以那些怎么样告诉你能够极度发展个人的欲望的人很受人欢迎。另外一方面，各种放纵情欲也是因为对人生找不出答案来，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你从读书开始花了20年代价，读了什么学位，开始做事，做事以后你就娶妻生子立后，然后一路往上爬，等到爬到快要进高最高一层，永远爬不上去，到的时候就退休。退休又做什么呢？感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这些年长弟兄姊妹们，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是退休。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开始侍奉神，好好祷告，好好读圣经。徐老弟兄68岁得救，他告诉我，我再不读圣经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感谢主，主驴子留他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旨意？你如果不遇见神，不可以找到答案。前天我看见一个报章 LA Times， 40%做律师的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转行，美国的律师。为什么？他说律师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非常低。为什么？他说我们律师所干的事情啊，天天花很大的力气为了别人钱打官司，所以他自我的价值非常低，他觉得没有意思。你说律师这样好的待遇，应该每个做律师都很欢喜，很痛苦。中国人说干一行怨一行，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基本上你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侍奉主的人不一样，神的儿女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刚才我们已讲了，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他创造的时候本来所要的样子。 神的旨意不改变，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生活也有方向，也有目的。在这个基督伯以上有穹苍。哦，什么叫穹苍啊？我不知道以西结看见什么，但是我看见以西结形容的时候，我的了解，他看见一条天平线，不是水平线的天平线，他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圣经里把这个东西叫做 firmament， 叫做穹苍。穹苍不是光是空气而已。创世纪第一章讲穹苍，诸水之上有 firmament， 有空气，那个、空气翻作空气，其实就这里讲的 firmament。那以西结不是看见一个空气、啊，他看见一条天平线，好像一个倒过来的碗一样。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宝座在玻璃海上面，也是一个倒过来的碗。诗篇里面说它是穹苍坚硬，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意思，但是我所了解的，以西结讲的穹苍是看见神创造所代表这个天平线。神的创造不仅在地上面，在天上面，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创造诸天和地。那创造诸天做什么？你读圣经你就看见，今天地是为了人预备，以后呢，神要人统治万有。再多我不晓得怎么讲，因为再多我不明白的，我如果说了将来不能应验，那我讲错了。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宝座在穹苍之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看见一条天平线，神的宝座在上面。所以作诗人才会这样把握，他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神的荣耀，神所创造的一切天地万有也是他的荣耀。刚才我们讲神的生命是荣耀，今天讲神的创，现在讲神的创造是他的荣耀，一切都属于他，他是世界的主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弄错了，以为我是世界的主人呢、啊？这个世界缺了我不行啊，你试试看，缺了你一样很好，缺了我一样很好，但是缺不了神。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不过是我们能形容而已啊。神有多大，以西结也没有看清楚，也没有讲完呢，他只是说在穹苍之上。这个穹苍多大，四活物多大，不晓得，没有讲清楚，讲不清楚啊。穹苍多大，在穹苍之上有神的宝座，穹苍以下是四活物，穹苍以上是神的宝座。弟兄姊妹，换句话说，神虽然创造了万有，他不在万有的里面，他在万有之外，他在万有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罗素的逻辑不行了。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他有一本书叫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对中国哲学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啊、很多人因为看了他的书不做基督徒了。胡适就最受他的影响，胡适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差一点要信主，后来他把罗素请到中国，听他讲了几篇哲学以后他改变了。所以罗素的影响很大。罗素的错误在哪里？他把神放在自己的逻辑里面，他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因有果，所以什么是神呢？神就是第一因。哪个告诉他的？神设立的第一因却不在第一因里面，神设立的因果律自己不在因果律里面，因为没有因果律能够应用在他的身上。这就是罗素错误，害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胡适之。那么弟兄姊妹们呢，神创造万有，他的宝座不在穹苍以下，在穹苍之上。这个宝座全能者坐在上面，这个宝座像蓝宝石，不光是说到它的美丽、啊、坚硬、啊、透明，这里又有红。什么是红啊？红说到神的信实，神的宝座周围永远有红环绕。启示录里面说宝座中间有红，因为红代表神的信实。什么时候出现红的？创世纪里面，当洪水泛滥，当挪亚出了方舟，当雨过天晴之后，有洪出现。神说我不再用洪水灭地，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就是洪。所以弟兄姊妹们，洪说到神的信实， 这个宝座中间是因着神的信实而坚固的，所以这是神的荣耀。神每一句话他怎样说，事情怎样成就，这是以基歇所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因为以基歇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那个意象而来的，而这个意象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神的荣耀？因为神的信实就是他的荣耀，神不改变。如果神说他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且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信他，罪就得了赦免，神永远不会改变这个，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一旦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的信实叫我们安全可靠不改变。如果神不是守信的神，今天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明天他把他撤销，那我们的救恩可靠根基在哪里？但是不，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永远不改变，他的信实要传到万代。我们上礼拜不是唱这样诗歌吗？他的信实传到万代，直到世世有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用口传扬他的信实。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信实就是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经历这么宝贵？很多人有这样经历，当他去祷告主的时候，主对他说话。保罗说，我信他怎样对我说，事就怎样成就。那从保罗以后，多多少少的人经历了神话语的信实。十几年前有个姊妹，她属灵经历的开头，她在夏令会里面做见证，她说，周弟兄，我听你讲很多讲神的话语，神说话，我从来没有听见神对我说话的经历，怎么办？我说，神会对你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我说的话岂能代替神说话呢？有一天在夏令会里面，正在夏令会里面，主对他说话。他那天夏令会结束的时候，跑冲上讲台，说我要做见证，神对我说话。哦，他说话里面有力量，有安慰，有滋润，我一听就知道神说话，不是我自己说话，我一听就知道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呢，听见神说话的人，像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听见他神儿子声音的人就要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人就活了。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审判在于父，在于子。父不审判什么，只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什么得永生。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一听见的人，他里面活过来了。这就是当初主说话的意思，要叫我们一些见子而信的人得到生命，听见的人就活了。听见这句话，死人就听见神儿子音就活了。弟兄姊妹，我们本来都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有一天神呼召我们，哦，我们耳朵本来这么沉重，讲台上讲什么都不听不见，忽然圣灵一下刺到他的心里面，他听见说信耶稣人得永生，他听见了，他听见人是罪人，他听见了，耳朵开通了，听见的人就活过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话语信实可靠，神的宝座设立在他的信实上面，永远不改变。而且宝座上面有一位人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大家说这一位人是谁呀？在宝座上面有一位人子的形象是谁呀？大家知道吗？想一想看，是谁？谁坐在宝座上面？耶稣基督。因为这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就是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啊，不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他就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像人的形象。哦，感谢神呢，坐在宝座上的有一位是人子啊。神的宝座，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当然是为了爱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上宝座的道路。所以你知道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一个最大的预表把自己比作人子，虽然在以西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人子是怎么样子，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给自己的名称叫做人子。所以宝座上面有一位人的形象，这一位乃是为了耶稣基督预备的，他从至高之处降低来做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然后怎么样，叫我们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把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就敬拜这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弟兄姊妹。以西结就看见宝座上有一位人子，这一位在他以上，腰以上有火像金睛，在腰以下有光有火。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别把腰露出来，因为应当这是乌法金睛带，大概是不怕火烧的一样东西，所以在它的上面下面都有火光，在火光中间行走。弟兄姊妹们，这一位是谁呀？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他在火中间行走？火受到洁净，火受到他的审判，而这个宝座周围乃是神审判的来源。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宝座，将来主耶稣的宝座出现在七个教会中间，众教会是耶稣基督设立宝座的地方。从前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今天他的宝座设立在教会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荣耀？神的宝座是荣耀，他在教会中间行走，这是荣耀。今天在我们聚集中间，主耶稣在这里是荣耀，神同在的荣耀 Shekinah Glory， 神同在的烟云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因为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懂得那个人不能形容的荣耀今天正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极其失败，极其软弱，神的荣耀在这里出现。你要知道，在被掳的人中间有神的荣耀，这是太稀奇一件事情，是我们头脑所不肯接受的。今天我们在极其软弱中间，但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这里，只要我们肯让他设立宝座。如果我们拒绝他，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愿意接受主在我们中间做宝座，愿意让他在这里掌王权，让他在这里说话，让他用他的灵来提升我们。他的宝座在这里，他就在这里，而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控制了以西结一生的侍奉，他没有丢弃这个意象，他所求的就是神的荣耀再一次回到以色列中间，他也愿意以色列百姓明白神的荣耀，所以他才把这个意象对他的百姓传讲。以后以西结的工作都根据这个意象，神对他说话他就去说话，神的旨意不改变，所以他的话语也不改变。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的公义，哦，以西结一点没有违抗。神设立他做以色列家守望，一直到后来他看见耶路撒冷的被毁，而且他看见神要再一次建立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一切。我再说，在被掳的人中间，他看见天开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也这样说，很多人看见天开的奇妙的景象，人子上去下来，天开了。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天开了。弟兄姊妹，今天天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宝座在这里，神的荣耀在这里，四活物在这里，不是我们肉眼看见，是我们灵里面明白神的荣耀。以西结是这样一个宝贝神荣耀的人，那我们也能够因着他的书信，他的先知的信息，叫我们真正尊重神。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就在以西结所看见异象中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要伏伏在地。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头一件事情伏伏在地上。哦，何等伟大，耶稣基督何等伟大，伏伏在地。这里说到他的奉献，说到他的顺服，说到他的神面前敬拜。感谢主，感谢主。